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们现在一起念最后一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下面请李长老证道。
弟兄姐妹们，在主里平安。每一次回来好像回娘家一样，我一直跟冠康有这样的心情，就是我们是本地的宣教士，能够到西区去服侍，那是母会啊差派我们过去，所以我今天把西区的问安带回来到这边。我们也谢谢母会在过去一直的支持。除了我们买地的时候建堂的时候也有一些利息方面的奉献，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母会的牧师长老，他们都一直的到西区支持西区的讲台，所以这是对西区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回来这里好像看到有点变化，以前四班是坐在这边的，现在四班坐在这边，我早上要坐在这里找不到位置跑到边边去，有一点小小变化，就像家里换家具一样。首先我用一个很短的时间稍微介绍一下西区建堂的进展情况。大家都知道西区买了一块地在 Littleton 这个 Littleton 这块地呢，感谢主地点非常好，就是 Acton 是比较大的，在南边，那东北西北边呢，是那个Buttsboro， 那东北边呢是 Littleton， 那这个地呢正好在三个城市交接的地方，是 Route 2出去41号出去离495只差一站就这样去，所以非常方便。那这块地呢是五英亩，那前面有一个旧的房子180年，我们还在用，祷告会或者是团契聚餐，只要一个团契的话可以用那个地方将来也可以做牧师的办公室。那后面呢本来是要种菜的，不过现在那个又做一个菜园，但现在因为是一个化粪池那个地不好地下水很高，所以呢要造一个化粪池是往上去的，不是往下去的，所以把那个中间那块地就用掉，再就有三排的停车场，再就是一个我们的新堂。那后面呢有一块绿地呢是将来要盖那个大礼堂的崇拜的大礼拜堂的时候用的地。那现在呢是盖一个multi-purpose 一个 gym， 里面分开有餐厅有崇拜的地方。那在最后面呢有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小型的足球场，还有一个小型的棒球场，所以希望以后我们的 youth 这边的 youth 可以跟那边踢球或者是打棒球。好，那这个是外观，因为它都是铁皮做的，那我非常的担心，因为看起来我就跟弟兄姐妹们说这个房子看起来像 Costco 像 Walmart 像 Home Depot， 你不要期待太多只是方寸。不过呢感谢主，我们设计了以后呢看起来也还不错把十字架的塔放上去加十字架，用两个颜色，然后呢前面呢我们本来 啊，因为经价钱的关系呢，就是很大的一个屋顶，那看起来是非常难看，所以就画了三个眉毛，就放了三个那个老虎窗啊啊，就是东门啊，换了三个东门，所以看起来还可以。那我们七月底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自己能够设计的，像建筑图啦，还有那个水啦啊，污水，就是说 plumbing 啦，还有那个heating， 就是 air conditioning 跟 heating， 我们自己做交了图，那 site plan 呢地面的也通过，所以这个烫呢就让我们先开工，所以我们那个七月底就开始开工，后来呢就在等那个structure 啊，就是结构，结果我们自己没有人设计，是那个他们钢铁的公司呢包的，他们稍微改了一个图啊，花了六个礼拜再回来，所以我们就等了六个礼拜。烫又有两个礼拜要 peer review 啊，所以就拖了八个礼拜，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那感谢主，我们很 一通过以后，我们马上就在十一月初我们通过以后，马上就钢架都运来了。那你看到右边那个图，就可以看到地基都已经好了，柱子的footing 也都弄好了。那马上好给大家看。这是星期一就两个礼拜前星期一到钢架抵达工地，星期二就已经开始架构这两边的墙，星期四这个大梁就上去了。他们就三个工人从那个 Ohio 来他们飞过来，他们要在两个半礼拜就把这个房子就盖好了外壳外墙钢架两个礼拜就两个半礼拜就不盖好，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盖好真快，这是第三天了，其实是第二天了，因为他是礼拜二才开始这是星期五，这个就是四天已经盖这样子了那我是非常希望在那个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搬进去，所以整整他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是已经屋顶钢架都弄好了，现在就是等着下星期二铺水泥里面的水泥，然后里面就可以开始做了，那外面也可以做铁皮屋顶都是铁皮的，这有点像小孩子的那个积木那个kit 这样套起来，这个我们以前盖这的时候都是用那个焊接的，现在都是用螺丝钉两架起那个 lift 两架起一个人在下面，两个人在上面，就这样快得很。好，今天继续讲这个何西亚书，这个是小先知何西亚第七章第八章，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慈悲天父上帝，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的领受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在这个国家很多的恩典。主，你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每一个礼拜能够敬拜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能够自由的敬拜你，让我们没有缺乏，让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就求助你提醒我们，这一切的恩典都从你而来。主，我们想到当今的美国社会慢慢的或者说急速的偏行几路离开你，也求助你借这些话语，先知的话语，2800年前的话语，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那样，那是要归向你，归向耶和华。我们就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能够得到警醒，也得到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你记得不记得你最后一次被你父亲打屁股或者打手心是什么时候那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美国牧师相当有名的 Chuck Swindle， 他就记得他最后一次是他13岁的生日的那一天被他父亲打屁股。那为什么会被打屁股呢？那为什么他印象这么深呢？因为他觉得他13岁了，懂得很多事了。你们家是有孩子啊，13岁听的时候，他们大概会觉得他们蛮聪明的，他会觉得父亲奇怪，他怎么懂得比我还少啊？那他那一天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赖皮啊，在床上，在沙发上，就是啊，一下要人家做这个东西，一下要人家做那个东西，他觉得他那一天可以啊，很了不起。那他父亲呢，就觉得这个孩子需要教导，谈话说需要修理哈，就要修理一下子。啊，他父亲在外面呢，在种花，所以需要那个花圃需要除草，他就叫他说啊 ，Charlie。那他在里面呢，就回答 Yeah。那这是第一个错误，因为在他们家啊，小孩子跟父亲不是讲 Yeah， 是讲 Yes sir， 啊，这第一个错误。那他父亲也才很温柔的就说，你可不可以出来帮我一下忙除草，他就说 No， 这是第二个错啊。那他父亲说，你不能够还像一个3岁的孩子，他说 I'm not 3 years old， I'm 13。 他父亲就进来抓了他，就大打他屁股，就把他抓出去啊，去除草，所以他一直都记得。那他父亲就跟他这么说，假使你不遵从我的话，我不管教你，我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想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神为什么啊要惩罚以色列人，也跟这个父亲惩罚他的儿子一样，就是神因为爱他们，屡次的给他们警告，但是他们都不听，所以最后呢，他们就亡国，做了亡国奴，非常的非常的凄惨。但是神的爱还是没有离开他们，我们就要继续读的话，就会知道神还是拯救他们啊，能够回到啊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国。那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就是讲到神的爱，还有以色列人的犯罪远离上帝，那上帝怎么样挽回他们？上帝没有改变他对以色列人的计划，他还是啊爱他们，但是他们只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何西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本，整个小先知书的总体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神爱他们，他们远离神，他们怎么样受惩罚，但是神的爱依然在他们当中。那何西亚他本人是他是小先知的第一本，一方面呢他还是比较长的一本所以排在前面，事实上也不是，因为他年代比较早，所以他是跟以赛亚差不多同时代的以赛亚是在那个南国犹大，那个何西亚是在北国以色列。但是我们发现这南国跟北国非常的相似我们知道两个国家都有20个王，那以色列的20个王有几个是好王？差不多全是坏王，还有呢？以色列20个王连一个好的都没有，都是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以色列20个王有几个是好王？对不对？犹大也有20个王，那有几个是好王？8个哈。那但是呢，历史的重演是很妙的 因为他有八个好王，所以以色列的命呢就比犹大的命呢就比以色列长140年，差不多140年。那他们遇到的呢真的是历史重演，没有前车之鉴，没有说因为以色列的王国犹大就能够自己改过来，没有。一个是针对以色列的敌人是亚述，那犹大的敌人是谁？犹大国的敌人是谁？巴比伦。所以呢尼布加尼撒我们都记得，因为就这样的。所以呢历史只差180年，但是真的是重复。一个撒玛利亚是他的都城，一个是以色列，都是一样，都是被围攻很多年，最后差不多都饿死了，还要吃自己的儿女的肉，所以是非常的惨。所以历史呢重演，没有学到这个借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大概都清楚，而且我们一直在讲先知，所以前面这段呢我稍微讲短一点，我就讲到后面呢就讲到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跟今天的美国，跟今天我们住在美国是不是也可以从这里学到一些借鉴。那在这个何西亚书，他一开始就用丈夫，一个忠贞的丈夫，忠心的丈夫，跟一个淫妇，就是不忠贞的妻子怎么样他怎么爱他希望他能够回转我们都知道淫妇就是歌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描写，就是说用耶和华做丈夫，这也是预表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那个新妇，是他的妻子，我们是他众教教会是他众教属来的，就像何西亚他们把他这个淫妇买回来，让他成为他的妻子，照样的爱他。第一段我要讲的就是说耶和华因为知道一切，所以他就用预言来警告以色列国。以色列的诸王到后来以后都是非常的衰败。罗伯安二世他是最后的第七个王，是以色列很兴盛的一个年代。他的王位很长，有40年。丰衣足食国家也强大非常的和平。但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一死了以后，就换了六个王。这六个王呢一共才只有30年。那当中呢有四个王是被刺杀而死的assassinate, 就四个王。你看只有六个，才一共才30年，有四个。所以这个急速的往下走，这个国家的政治跟那个社会就是往下波走。那这不是因为王室的关系，这也包括人民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耶罗波安的那个年代非常的富有，就慢慢的就远离神他们最大的就是开始一直都是，其实以色列一直就拜巴利，或者是各样的他们所造的牛犊来敬拜。在这个何西亚第七章第五节这么讲，在我们王的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锁。第七节，众民如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以为上帝不记他们的恶。所以这就在形容当时的情况有一个国王叫做米拿县，他就是借用亚述国力量，他向亚述国进贡，能够得到王位，所以他就变成亚述国的傀儡。那他们在王宫里面呢要刺杀，所以这就说我们在王宴乐的日子，首领们因酒的烈性成性， 王谢曼人拉索，就这些王跟那些有阴谋的人，就是拉索，意思就是同流合污啊，要抢另外一个王位。那接着第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知道我们烤饼，只要你没有翻的话呢，一面是焦的，一面是生的啊，意思就是说过一个不平衡不相称的生活啊。我们做人要诚实，正直有爱心，要殷勤忠心，不可偏左不可偏右。那他们就是因为偏左偏右啊，没有走正道，没有走耶和华的路，所以就变成啊一个饼没有翻过来，所以就是一面烧焦，一面是生的。那因为他们骄傲，就不寻求上帝。因为刚刚讲过了，在耶伯拉二世的时候，经济非常的好啊，社会也安定，所以他们就变成依靠自己。在今天读的圣经第四节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我们人常常不寻求神，就是我们靠自己，我们存着骄傲的心。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也就是这样，所以他说，这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然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所以这是先知在写的时候有点像叹气一样就是他们不想，心里并不思想他纪念他们的恶他们所行的就缠绕着他们，都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所以你就不会跌入试探。因为试探是常常会在我们周遭发生的，试探的来临不是罪，但是在试探前面跌倒，那就是我们的罪。那有一个办法能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看见我们所做的，也纪念我们所做的。有时候我坐车子，那要绑这些表，那每一次都绑。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因为有一次你要没有绑的话，就说我既然每一次都绑，为什么这次不绑？只要这次被撞死的话，那多可怜。所以说你就有这种警惕，说你一直遵守，你就不会要换一次。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办法，就是说既然我每一次都做，为什么这次不做啊？我既然每一次都遵守，为什么这次不遵守？因为只要这一次不遵守就出事的话，都冤枉。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神知道我们一定要每一次紧紧的跟随神，也遵守他的命令。那他们因为起先是靠自己，后来发现自己都靠不住了，因为上帝离开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依赖强国的势力在今天所读的第十一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因为亚述是在东北，埃及是在西南这两个以色列是在当中，所以一下投奔这个，一下依靠这个又用这个来抵那个，就是依靠外邦的势力。我刚刚已经提过了米拿县就是借亚述国的王权的那个势力来得到王位的。那这里讲说以法莲，我们都知道北国有十个以色列人的十个族那当中呢，约瑟的两个儿子，因为约瑟是算两份的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也是很大的，另外一个马拉西，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用以法莲其实就讲以色列就是你写文章的时候不要每次都以色列，你就写以法莲。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段时间常常用以法莲，其实也就是讲以色列，甚至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首都就代表以色列国就像用耶路撒冷代表犹大一样。 所以这就讲以法莲向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就是要 靠外国的势力。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最后的一个王叫何西亚，何西亚与埃及联盟，因为一直向亚述国进贡，那埃及王就埃及王法老寿 S-O 那个名字叫寿这个法老王呢就来跟那个犹大王以色列王说，你不要去进贡亚述，你来跟我和好。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亚述就来攻撒玛利亚，所以就把以色列人攻垮。到那个时候埃及也没办法救他，因为法老王跟他们打仗的时候打输了所以也没办法救他们。所以呢，他们宁可依赖他国，却不向上帝。所以这里我们读的时候，他们如同翻倍的弓，弓是应该这样子的。那翻倍的话呢，你不可能射准嘛，可能就射到自己了，就是你翻过来翻倍的弓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方向，因为他们远离耶和华，没有依靠耶和华，他们依靠强国的势力，所以他们就没有方向，所以就这样像翻倍的弓这个弓是没有目标的，打不准的。所以我们常常呢依靠别的力量，甚至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势力，有钱人的或者有势的人，但是呢这个就变成一个翻倍的弓，我们的思想就被淫乱，被贪婪自私欺骗所包围，我们就能够跌入到犯罪之中。那向耶和华不忠的后果是什么呢？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这是在第八章那里讲的，就是以色列国就受到别人的攻击，好像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所种的必被外邦吞吃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甲，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这在第八章这样写的，所以他们劳力就白白的劳力，因为没有保障敌人好像鹰来，那他们呢就被吞吃。这用说你撒种是往风去的，结果呢更大的风就吹回来，所以就没有办法有收成。那就是有发苗的话，只要这个掉到地上发苗的话呢，它也不结果子就是结果子呢也都被外邦人吞吃，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他们呢有各样的宗教的仪式心却不归向耶和华，所以就不蒙上帝的喜悦。以法莲天真祭坛拘罪，因此祭坛就是他们犯罪，他们以为他们在祭坛上献祭神会接纳，不会的因为神要的不是献祭，乃是我们有一个谦卑。我喜爱的是良善或者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所以我们要以敬拜的心来取得神的喜悦，而不是形态上的仪式，真的是有那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第十二八章第十二节说，我为他写了律法的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就是神给他们很多的律法要他们遵守，他们觉得这跟他们毫无关系。常常会有一个毛病，假使你的信仰变成一个宗教，有很多很多的条例你自己也不守，但你就会用这个来衡量别人，来批评别人，这是非常的可惜，自己不遵守我想他们就犯这样的毛病。 所以呢，追打他们的罪，他们必归回埃及。因为这样，上帝追打他们的罪，他这时候他必归回埃及。事实上呢，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地出来，从为奴出来得到自由。他在讲归回埃及，事实上不是真的回到埃及，而是说像埃及那样为奴，就他们变成亚述国，后来那个犹太国就变成巴比伦国的奴隶，全部都被搬到异地去，这是说好像变成又回到埃及一样，因为用埃及的话，他们就记得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做奴隶400年。耶利米书第5章第19节这么说：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的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地上侍奉外邦人，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地方不侍奉耶和华，他们就到外地变奴去侍奉外邦人，非常非常的凄惨。那有什么事拦阻我们归向耶和华？或者说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或者我们读到很多先知书，大概都重复一样类似 的不同时间因为这个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一直的重复。那今天对我们讲什么话？神对以色列人或者犹大国的一些警告，有一点像你只要在那个加州从 LA 开车到旧金山从 LA 开车到旧金山那一段海边，你在走海边的话呢是蛮漂亮的，特别是接近比较北边一点，比较接近那个旧金山的时候呢，那有很多岩壁那个海岸。有一次我这是几年前，我到 LA 去看我家父，那时候他还没有回天家，那我就租了个车子，就一直往北开要去旧金山看我女儿，所以我特别就开那条路。那条路有很多地方很漂亮，但是有很多地方转弯很急那有两个就是说公路局或者是 State Highway Department 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呢，下面就建一个小一型的医院，所以就有人过去摔下去就可以马上就治疗他们。另外可能就是给他很多警告的 sign 有很多警告的到来转弯慢一点这是一个 pinhead drive turn 转急转，很多这样。那我想先知师就是没有采取那个下面很多那个clinic 小医院在那等他们掉下去，而是先警告，就你开车看了你说这个要降到15个迈你就不要30因为有的是非常陡的，你这样一下去就是岩壁就像台湾的台东那宜兰那边很多那个一下去太平洋你就没救了那先知师就是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上帝给很多的警告 warning sign highway sign 所以他们以色列人或者犹大国他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警告不过看多了可能就觉得烦就像那个Chuck Swindoll， 我自己有办法，我可以不听你的话靠自己。好，那我们知道那个有时候我读圣经就喜欢比较喜欢把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间跟中国稍微比一比对称一下就知道在哪个时代。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何西亚是公元前750年左右的人写的东西，是755年。那大概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孔子是公元前500年，那比孔子更早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就周公，所以这个何西亚差不多就是中国西周的周公的时代。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概念那个是周公的时代，他在警告以色列人 啊，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文明已经开始发达了哈、啊，到周朝已经相当的文明的时代，所以是很平行的，很类似的。那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选上帝选他们是要做万国的榜样，啊，在以西结说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最喜欢这句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能够欣赏 appreciate 欣赏这句话，神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我想没有一个福气比这个更大的。啊，我相信美国立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清教徒来这边建立这个国家用圣经立国，就是真的是像神的心一样，这个国人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但是呢，以色列既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受欺压，做亡国奴，我想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可以做我们的借鉴。第一个就是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以色列人在政治和经济极盛的时期，慢慢的离开上帝，一方面敬拜上帝，又效法外邦人。以色列人没有说我一直或者永远都离弃耶和华，但是呢，他们一方面拜上帝，一方面又拜巴利，拜外邦的神。所以他们掺杂两个都来，那这个呢，他们就忘记了耶和华是祭血的神，因为他是独一的，你不能够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他或者跟他平行，你要专一，就敬拜他。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说他们不敬拜耶和华，他们一方面又敬拜耶和华，一方面又敬拜外邦的神，特别是巴利。这就提到我们对神要专心，啊，因为这样呢，他们就开始走下坡。所罗门王他建好宫殿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建完圣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典礼，献堂礼啊，献殿礼。那他就为整个百姓祷告，那祷告词非常的美啊，你只要去看《历代志下》第七章的话。他祷告以后呢，那天晚上呢，上帝就在梦中一个异象跟他说话，他跟他讲这句话，他很长，我就取这句话。这眼睛有时候不太惯用。OK， 这称为我名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提醒。这称为我名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你看我们常常的希望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这里给我们讲到我们必须要自卑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他必侧耳听，睁眼看。我记得差不多10年前美国每一年有一个 国家的祷告日。我记得十年前的有一次National Day of Prayer， 是 James Dobson 的太太那次负责，他就选这个圣经节。我记得我叫那个 Lexington Common， 我那时候在 Bedford 上班，所以 我中午就到那去。我们有一群人，不是太多，几十个人，就在那里祷告。那一年就是用这个祷告词，美国今天就需要这句话，就是需要这句话。因为你称我名的子民必须要自卑，要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依赖自己或者外邦的势力，没有专心依靠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有各样的丰富，有物质的享受，自己的聪明才智、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等等，我们就依靠这些事情东西，而不是依靠上帝。常常我们忙碌的家庭就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到最后一点。不行公义，没有好怜悯的心。在耶利米第五章第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有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你看在这里，你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寻找，假使有一个义人，神就要赦免这个城。这也是一个好，假使我们有一个人能够寻求神，神就可以因为赦免很多人的罪，就不算他们我们应该很诚实的在神面前做一个寻求他的人，不是依靠自己。那在这里就讲到，你们若实在的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寡妇、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从别神陷害自己。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对于我们的周遭，我们所住的地方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行公平、行公义，还要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因为神最怜爱的就是孤儿寡妇、寄居的人。事实上我们在美国也是一个寄居人，我们在这里蒙恩，受到很多福气，我们也要同样的把这样回归出来。我们就知道现在的社会，特别这一次的经济风暴，就是因为人贪，因为人只是为自己，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没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在工作里面，若是我们能够做主管做 manager， 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的对我们的员工能够下属能够有公平，也是神要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的。教会这几年开始 social concern， 这些也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有很大的转变。好像我的时间已经至少告诉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例子就不讲了我们用几个圣经节来提醒大家。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今天早上也已经读过一次。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有这么的应许：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讲得安息。所以我们靠自己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不容易，但是主本身是柔和谦卑的，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就是我们学主耶稣的样式，能够柔和谦卑，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上帝的子民，无论是在何西亚的时代或是今天，都没有做到全心爱上帝。然而只要我们肯认罪，归向耶和华，归向神，他就把我们像那个歌妹，像一淫妇，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回来，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同样的，今天教会就是他的新郎，我们新郎要没有瑕疵，我们要圣洁，能够让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能够接纳我们。在今天的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可以做我们的勉励。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行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我差不多我来美国的时候是1960年的初期，那是美国极盛的时代。假使你是那个时代就在美国的话，你就会知道，一直到70年初，美国是非常在世界上是非常的兴盛，而且呢，国家里面也是非常的安全，也会是非常的享受哈。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公路上开车，你到哪一个加油站去，你加油的时候，他是不只给你加油，可以什么都跟你检查，那个你的那个油箱、水箱啊，然后呢，你到厕所去呢，不需要拿一个钥匙的啊，就自己进去。你那个他的那个休息的地方呢，每一周的地图都是免费的，你随便拿啊。你在这周，比如说麻州的话，那这附近的州的地图都是免费的。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以前 hitchhike 是最平常的工具啊。现在你都不敢，对，你看这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为什么会不到40年间会跌到这个样子呢？因为1963年美国就通过了最高法院说，不可以在公立学校里面祷告。人当开始离开神的时候，那个走下坡路真是快，真是快。然后再来73年，堕胎合法。1980年。美国最高的法院就说，十诫不可以展览在公共的场所。一个立国用圣经立国的，开始就不要这东西，就说那个走下坡路真是快。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就像那个所罗门王，他献殿以后，神在晚上的时候，那称呼我子民的人，他们都悔改转向我，我必听他们祷告。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国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常常为执政的掌权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俄西亚书是2800年前，但是今天历史重演，对美国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合用。主，我们住在这里，做一个国民，在这里享受各样的好处。就是你让我们也同样的愿意为这个国家祷告，愿意为自己祷告，让这个社会有回转，让这个社会能够归向你，就像以前一样。这是我们从心里不配的祷告，求你垂听，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